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今天文章题目是真善人是幼儿园内一片祥和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光明。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，我怀着无限的感恩，恭祝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生日快乐，感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至今已经修炼22年，我为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感到荣耀。是师父把我由一个遇事只考虑自己，变成了一个做事为他人着想的新生命。如今大法红传全球各大洲，大法改变了我，也在悄悄改变着这个世界。世界需要真善人。下面与大家分享几个修炼中的小故事，见证大法的美好。第一部分，真善人带给幼儿园新气象。我是一名幼儿教师，修炼前每年九月分班时，大家都愿意挑和自己关系好的老师一起教同一个班，我也一样。修炼后，领导分我和谁在一个班工作，我都从心里都愿意，不挑了。园里陆续又有好几位老师修炼法轮功，工作都不挑不拣，园长工作好做多了。还主动地提供场地让我们播放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像。在法轮功学员的带动下，不练功的老师也愿意按照真善人做人，老师们之间的关系，老师与家长的关系，以及师生之间的关系都融洽了，互相信任，幼儿园内一派祥和。当时我在上课时经常对小朋友们说，咱都按真善人做好人，如果老师哪里做得不好或发脾气，你们就说真善人来提醒老师。如果小朋友谁淘气啦，我也说真善人来提醒小朋友，好吗？孩子们都说好。修炼后我整个人都变得轻松了，真的很少发脾气。有一年给孩子们排舞蹈，有一个小朋友手抬的高度老是和别人不一样，我纠正过他几次，他也很努力了。当我们两个的眼神碰到一起时，就会笑一下，他的意思是对了吗？我的意思是加油，真棒。这个孩子的性格内向，考虑到他的爸妈离婚了，他妈妈身体又不好，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。这次上台表演是他幼儿园大班毕业前唯一的机会，可能对孩子个人和家庭都很重要，我就付出更多的时间陪他练习。演出时他表演得很好，这要是在以前哪个孩子不行下去，这很正常。修炼后我会更多的考虑孩子的感受。后来他上小学一年级，开学时老师说谁能讲个故事，他第一个举手受到老师表扬，他妈妈还特意到幼儿园表示感谢呢。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，他初三毕业要升学考试时，赶上妈妈生病住院，可他学习任务重就来找我，我就让他在我家吃住，我丈夫也修炼法轮功，毫无怨言地帮我照顾他。有一天我单位的同事到我家，看到他在我家，才知道他已经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了，大吃一惊，问我做好事怎么不说，我说这很自然，是应该的。我们单位的人觉得法轮功真好，后来他的班主任听说他不是住在自己的亲姨家，而是住在原来的幼儿园老师的家里，很感动，说您是他的老师，我也是他的老师，让他住在学校，我来照顾他吧。我知道这就是真善人给这个社会带来的美好，人与人之间都真诚相待，多好呀。还有一次，县里组织万名幼儿绘画比赛，我指导的孩子的三幅作品获奖，一个一等奖，两个二等奖，其中一幅作品得到专家的好评，教育局让我和孩子代表县里去北京参加颁奖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修大法后师父给了我智慧，我不争名， 但是得到了荣誉。第二部分，我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。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，上面说的那个孩子的家长还悄悄地到幼儿园找园长，说可千万别迫害这样的老师，告诉园长我怎样的对孩子好，怎样的拒不收礼等等。这些都是园长后来告诉我的，园长是了解和支持大法的，在尽量抵制着迫害。但是随着形势的严峻，我当小学教师的丈夫被非法劳教，上级命令园长让我表态，说不练才能上班，否则不能工作。我说工作和练功我都要，这不矛盾，我原来做得好，都是因为修大法才达到的。领导向上反映我的情况，尽量替我说话。可是三天后，领导说，上边说今天就必须做出选择，你再想想，明天给我回话。我看着他很为难，就说我选择法轮功，您不用为我担心。下午我骑上自行车，一路流着眼泪回家的，不是因为丢了工作而流泪，而是看到自己作为大法弟子能放下个人利益维护大法而感动。仰望天空，想起大法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二》弟子的伟大这篇文章中所讲，大法弟子是伟大的，因为你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，因为你们用正念证实了大法，因为你们在巨难中没有倒下。回到家，心情非常的平静，我想起狱中的丈夫，想起那么多维护大法的同修，我更理解他们了。不是他们不要工作，他们在遭受迫害，他们都爱自己的亲人，他们是为了更多的人在舍弃自己的利益，他们是对社会最负责的人，我这样做也是对社会最大的负责。我为我的选择而自豪，世界需要真善人。第二天，我去办离开幼儿园的手续，去幼儿园收拾物品。这时才知道，家长听说我的事，找到园长说，不管我练什么功，孩子就要这样的老师教。在家长的强烈要求下，园长又让我当了临时工，工作一样，但是待遇降低了。到了年底，由于上边压力太大，临时工也做不成了，我不得不离开了幼儿园。我去招聘的地方找工作，人家问我情况时，我就坦然地告诉对方，我是因为练法轮功丢了正式的工作，只要用我，工资看着给。说我是法轮功弟子时，是我最自豪的一句话，因为我没错，由于修炼我变好了，变自信了。迫害后，我先后去了大大小小五所幼儿园，都是以大法弟子的身份堂堂正正的工作。有一次派出所警察去施压，问给我多少钱，园长说不好意思说，给的太少了。有一个幼儿园在我离开的时候还开了欢送会，我都不在那儿上班了。过新年的时候，园长还买了食品到我家来看我。这位园长说，真得谢谢您，您在我那儿上班我多省心呀，都不用去园里，大家和和气气的。您走后我得整天去，好像老有事儿要解决，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的。我很感动，就跟他聊法轮大法好，都按真善忍做人，社会多好啊。后来这个幼儿园的一个老师还带了一个朋友到我家做三退，就是退出共产党、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，可见人人都有向善的心。回想起自己走过的地方，都留下了大法的美好，是缘分使我们相聚在一起，在此感恩大法师父给了我这么多荣耀，也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善良的人们。2010年，我和丈夫创办了一个文化公司，在各个公立、私立的幼儿园和师范学校讲解《弟子规》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。有一次，一个园长让我给新来的教师做教师培训，讲一讲《三字经》这本书。我由人之初性本善开始给他们讲， 园长、老师、家长、孩子都真诚相待，友好善良，遇事忍让多好。我给他们讲了很多事例，受到园长、老师的好评。后来在欢笑声中送他们一首大法弟子的歌《梦醒》，我还推荐他们了解一下神韵艺术团的演出。经过这么多年，大法弟子踏踏实实按真善忍做人做事，好多警察也明白了真相。有一个合作的学校，上边给校长施压，不让他们与我们合作。校长智慧地告诉他们，他们为人好不好，讲课好不好，要由孩子来说，老师来说，各位副校长来说。有个警察到学校调查我们，在校园里，学生自然地鞠躬问候他，叔叔好。这个警察说，明儿我把我闺女送着学校来。结果我们继续在这个学校上课。我娘家和婆家两个家族和睦相处，婆媳关系、兄妹关系、妯娌关系都融洽。大法给我的家族、我的生活、给我工作的环境带来的美好太多了，一天一夜也说不完。我有时想起大法师父的慈悲，就感动得落泪。我想用最美的语言赞美大法，我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在大法弘传26周年与第19个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，在这个普天同庆的美好时刻，我代表我们两个大家族还有受益的亲朋好友们，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声，师父您好，师父辛苦了，祝师父生日快乐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盼师父早日回国。
请听文章，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家属的自述。作者：大陆法轮功修炼者家属。我的妻子是一个虔诚的法轮功修炼者，在妻子被迫害时，我也曾经不理解她。在妻子的耐心帮助下，我终于明白了真相，相信法轮大法好。我和全家人都在大法中受益。下面谈谈我家被迫害的辛酸经历和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。第一部分，幸福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。我妻子是一名小学教师，今年57岁，她性格内向。1996年在同事的引导下修炼了法轮大法，从那儿之后她心态平和，性格变得开朗豁达，工作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。他带的班级教学成绩一直是年级的优秀班，连续三年他被评为局级优秀教师和教学骨干，教学论文先后在省里评为一等奖和三等奖，是大家公认的好班主任、好老师。在家里他也把家务都承担了起来，侍奉老人，带好孩子，洗衣服、做饭和打扫卫生。我不愿做这些家务，他也不和我计较，是个贤妻良母，所以我们的家很和睦，很温馨，也很幸福。然而1999年720后，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打压和诽谤，大气候一下反过来了，各方面的压力一下子压了下来。从此我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一个被众人羡慕的家庭变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家。开始时学校想转化妻子，校长带着她丈夫是局长亲自登门来到我家，劝说我妻子放弃大法修炼。两位领导都是能说会道的人，从各个方面来劝说。妻子就讲法轮功的美好和他悟道的法理。三个小时过去了，他们没能说服他， 失望地走了，但也知道了法轮功是好的。2000年的第一天，妻子独自去北京上访，在北京天安门被绑架，由我们当地的公安警察劫持回来继续关押。因他去北京上访，株连到局领导、教育部门领导、学校的领导、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领导，不少领导被罚款、写检查，他们都非常生气。公安局副局长带着四个警察打骂他，我听说后对他又恨又担心。我找人托关系，使尽了招数让他出来，两个月后他才回家。我是个胆小怕事、懦弱的人，但又极爱面子，利益心很重，还很固执。现在的家一下翻过来了，由和睦温馨变成了埋怨争吵。局领导让单位停止了我的工作，让我时时看着妻子。外界的压力大，同事有的讥讽，亲属们也埋怨我，我受不了了，怨气全发泄在妻子身上，家庭矛盾不断。我用离婚威胁，也曾经绝食三天让他放弃修炼，他都不妥协。后来我发展到酗酒、借酒消愁，有时发酒疯，诽谤大法和李老师，摔东西、辱骂他，有时失控还打他，毁坏大法书、李老师法相等。学校扣罚妻子一个月工资，还降职到后勤扫厕所。我更是怨恨他的固执。那时我和众人一样不解，他为什么好日子不过，非顶着社会的压力、单位的压力、家庭的压力，放弃名利、坚持信仰，去遭受各方面的欺辱和冷落？为什么非得遭这个罪，而且还牵连到了我和家庭？2000年，一年内他被关押两次，一次是上北京上访，一次是因骗警问他还去北京吗，他回答说去，于是就被关押。那是在放暑假前半个月，那年的寒假和暑假他都是在看守所过的。那时的我被搞得焦头烂额，老人和孩子没人管，我还不会做饭，单位的工作也很辛苦，还得听一些冷言碎语，我被搞得身心疲惫，真是苦不堪言。特别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，中共为了搞平安奥运，大批非法抓捕无辜的法轮功学员。七月末的一天晚上，半夜近12点，我在睡梦中被惊醒，家中突然闯进一群警察，把我和妻子都控制住，不让动。在极度恐惧中，看着他们抄家，把家抄了个底朝天之后，我又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警察抓走。警察抄走电脑等不少物品，至今没还。这突然降临的灾难像天塌下来一样，我承受不住，病倒了。紧接着我老父亲听说此事后，血压升高去世了。在这双重打击下，我病了2个多月。在姐妹的撺掇下，刚过完年，元宵节还没过，我带着法院的人去看守所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。他说为了弥补给我带来的痛苦，离婚他不怨我，还说他什么都不要。看着他满眼含泪消瘦的脸，我心里很痛也很愧疚。我知道他没有错，他很善良也很贤惠，在磨难中我不能为他挡风遮雨，却又重重地推了他一把。他被判刑5年，被迫离婚，被开除教职，被关进了大牢。我很担心他柔弱的个性和身体能不能活着出来。可是在磨难中，他想到的不是自己，想到这场迫害给我和家庭带来的痛苦，他感到内疚。他劝我找一个给我做饭的，不要太难过。孩子去监狱看他时，他劝孩子不要怨恨爸爸， 只要你爸爸过得好，咱娘俩都放心。2010年夏天，我去监狱看望他，监狱不让见，我是哭着走出监狱的。这场迫害给本人、老人及孩子及千千万万个家庭带来多大的伤害和痛苦，是我用文字无法表达的。我自己的体会是，那真是心力交瘁，痛苦不堪。那时我都不想活了，真是往事不堪回首。妻子想做一个好人，坚持真善忍的信仰，江泽民这个恶手却不让，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迫害，把我的一个本来幸福的家迫害得支离破碎。这场迫害使多少家庭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他们的孩子辍学流落街头，老人无人照顾，生活在痛苦之中。和他同时被非法判刑的就有三个人，都被迫害死了。第二部分，健康的他被迫害的全身是病。他从监狱出来后无家可归，无处可去，又没经济来源，610的不让他去外地，只能回本地，我就把他接回了家，之后复了婚。妻子原本身体很健康，在监狱里身心被迫害的伤痕累累，一身病，得了子宫肌瘤、右乳房增生、深度淋巴结核、牙龈炎等等。最严重的是淋巴结核，脖子上、肩上长出了大瘤子，脖子也歪了，常常咳嗽的喘不上气了。亲属们凑钱在监狱里给他做了切割手术，不到一年，在没愈合好的刀疤旁边又长出来一个又大又深的淋巴瘤。严重的牙周炎，牙齿掉了8-9颗，常常牙痛，吃饭都困难。更让人难过的是，左眼跳得厉害，带动半边脸跟着抽搐，嘴也歪了，眼也斜了，口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，自己都不知道，视力模糊，而且眼跳得眼眶疼，有时牙疼得睁不开眼睛，整个脑袋也疼。那时的他怕见人，怕别人看到他被践踏的残像。他说在监狱里没鞋穿，他在垃圾袋里捡旧鞋，得了脚气，脚底板和脚趾上长小泡，很痒，右脚踝旁长了一小片像黑树皮一样的东西，又痒又痛，真是苦不堪言。身体的痛苦能忍受，精神的痛苦更是剜心透骨。我都害怕了，有个什么风吹草动，派出所、610、社区、片警就会上门骚扰，还监听电话。他回来后，我天天阴沉着脸，一开口就是挖苦、讽刺或嘲笑，每天像看贼一样的看着他。练功的人来看他，我就脸不是脸、鼻子不是鼻子的。等他们走后，就大吵大嚷、翻东西。他的同修给他送来的书和 MP3 都被我拿走藏了起来。他渴望学法练功，我都不让。他感觉是从大监狱出来又进了小监狱，每天在无奈中痛苦地度日。他为了自由不受限制，不得不远走他乡，流离失所，过着漂泊的日子。现在想起来，我感到深深的愧疚，我当了坏人的帮凶。在我和孩子多方面的努力下，他又回家了。我发现他并没有被迫害吓倒，反而更坚强了，也更理智了，对自己的信仰更坚定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三部分，认同大法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回来后，我怕他再走，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，说话不再那么难听了。他学法练功，我也不管了。环境宽松了许多，家庭气氛也温馨了。妻子静心学法练功，她的身体变化很快，一天一个样，没花一分钱，没去医院打针吃药，身体完全恢复正常。这对我触动很大。但妻子再给我讲真相，一开始我还是不接受，不让她说。她还把一些文章复制下来叫我看，我一开始不敢看，很抵触，她就给我读。慢慢的，他看我敢看了，就教我上网。能上网了，我就很少看电视，而是主动翻墙看明慧网上的文章。有时间我们还一起看视频，九评共产党、风雨天地行、我们告诉未来、江泽民奇人等，我也都能接受了。渐渐的，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，观念开始改变。知道了共产党的邪恶，我非常憎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也理解了妻子为什么坚持信仰。有时我也听师父的讲法。朋友来了，妻子放真相视频，讲真相，我也帮着说。为了法轮功弟子控告江泽民的事，当地的国保大队和片警来家骚扰时，我也能应对了。2015年溯江大潮中，我也在网络上真名实姓举报了江泽民这个恶魔，控告他迫害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弟子，制造天安门假自焚，陷害法轮功，残酷地活摘法轮功弟子的器官，搞移植获利，让人神共愤，江还出卖大片我们的国土给俄国，罪大恶极。不久，我发现自己身体的疾病，如腰椎间盘突出、肾结石、胃病、静脉血栓、失眠、高血压等毛病，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。现在我每天都看新唐人电视节目，这已经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，也让我大开眼界，使我从迷茫困惑中清醒。我进一步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，我的思想、观念、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把我听到看到的讲给我的同事及朋友，我多么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能看上新唐人电视，看看九评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走出恶党的谎言。现在我知道大法好，邪党恶，身体也健康了，工作也顺心了。现在我也常念法轮大法好，也是福报连连。前年考专业资格证顺利通过，并涨了工资，今年还换了一个满意的工作。妻子练功不知给我带来了多少福报。第四部分，三次车祸有惊无险。我骑摩托车出过三次车祸，都在李老师的保护下平安躲过了。第一次是在2007年的夏天，上午干完活和同事们聚餐，下午骑摩托车去我姐家，妻子一再叮嘱我不要喝酒，第二天考汽车驾照。在同事的劝说下，我还是忍不住喝了酒。吃完饭2点多钟，独自骑车上路，我姐家在县城，骑车到他家大概要3个多小时，那时路还没修，不太好走。走到半路上，酒劲儿上来了，大脑迷糊，两眼睁不开，感觉自己骑着车睡着了，车速还很快。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，那是个事故多发区，迷迷糊糊也不知道换挡减速再拐弯，就听砰的一声，猛撞到石柱子上了。石柱子当时就断裂了，一股反弹力把摩托车反弹回来，我重重地摔在了水泥道上，头先着地，摩托车压在腿上。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把自己惊醒了，酒劲儿也没了， 一个新安全帽摔得粉碎，头顶划破一个大口子，往出流血，额头、脸颊、手、胳膊也都擦破了，沾着沙粒往出渗血。当时只是有些害怕，也没感觉痛。我用力把车掀起，把腿抽出来，慢慢站了起来，活动了一下胳膊和腿，感觉没大事儿。看看车，车闸等地方摔坏了，油箱不知怎的凹下去个大坑，车摔坏了，骑不了了，头上还在流血。等我缓过神来，看看前后左右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也没有车路过，太阳快下山了，我有点害怕，赶紧给我姐打电话，又给妻子打了电话，他们都很担心我，外甥准备打车来接我。等了一会儿，过来一辆大车停在我跟前，下来一个人，正好还是个熟人，问我怎么了，我说车摔坏了，骑不了了。他说也要去县城，让我坐他的车走吧。他把我送到我姐家。奇怪的是，第二天竟然顺利地考取了驾车执照。事后想起这事儿都后怕，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，身体没有造成重伤，只是伤点皮，全身的筋骨都好好的。回来后，我和妻子说起此事，他说是他师父保护了我。那时我还不相信，现在想想当时的情景，还真是李大师保护了我，要不我不知道会摔成个什么样呢。那时我还很抵触大法，也诽谤过李大师。慈悲的李大师不计我的过错和无知，还保护了我。安全帽被摔得粉碎，我的头只是破点皮，摩托车摔坏了，我的身体却好好的。感恩李大师，感谢李大师。第二次是在2013年的五月份，我和同事在外工作，当时天黑了，还下着小雨，我坐着同事的摩托车往家赶，地面有些湿，有点滑，天有些暗。我不知怎么的，从车上被颠了下来，车座挂住了我的衣襟，同事还不知道后面的事，还往前骑，我被摩托车拖在水泥地上五六米远，车子和同事都倒在地上，同事的脸呛破了，我当时感觉腰有些疼，手和手腕多处磨破出血，回家一看，吓一跳，上衣的右侧衣襟处磨破了一个手掌大的窟窿，右裤腿膝盖处也磨破了手掌大的窟窿。当时穿的衣服很厚，衣服都破了，人却好好的。妻子说，师父又保护了你。我还说不信，但事实又无法解释，当时的我好愚钝啊。第三次是2017年夏天的一个早晨，我早起来骑摩托车去大坝看网鱼的。山路窄不好走，半路上有个拐弯处，我捏错了闸，人一下射了出去，车又重重地呛在了沙泥地上，人差一点窜到小河沟里去。夏天穿得薄，脸上、手掌和胳膊多处破皮出血，右脸颊有一点擦伤，右眼上方一条大血口子，里面和外边沾着沙粒在隐隐出血。到医院清洗了伤口，缝了几针，也没吃药，几天就恢复好了，也没留下疤痕。回到家，妻子还是说是他师父保护了我，这次我信了，因为我一个同事骑摩托车在拐弯时出了车祸，差一点丢了性命，花了10多万元，现在还没完全恢复。感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。第五部分，女儿在大法中受益。我再说一说我女儿。2007年六月份，她在上高中，高中在外地。高考的前两天，她和同学去市里买考试用的东西。 他在前面走着，后面一辆疾驰的摩托车撞在他的身上，把他撞飞到电线杆上。女儿从电线杆上又反弹回来，一下就昏死过去了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当他醒来时，已躺在医院的床上。他起身下地，说自己没事，就走出了医院，也没讹肇事者。女儿从小跟妻子一起听师父讲法，事事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做，随身带着法轮大法好护身符，相信师父，所以什么事儿也没有，正常参加高考。高考完后才打电话告诉他妈妈此事。他考上了自己满意的学校，毕业前在学校直接被招工的单位挑中，有了让人羡慕的工作。因为他相信法轮大法好，所以事事顺利。现在他已结婚成家，生活得很幸福。我托李大师的福，现在心态平和乐观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家庭和睦。我发自内心的高呼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在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我们全家叩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恭祝师父生日快乐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今天文章题目是《播撒善的种子》，作者大海。怀着对大法的无比崇敬和对师父的感恩，写下我在修炼路上的点滴故事。在法轮大法日普天同庆的日子，感谢师父的洪恩，遥祝师尊生日快乐。修炼前我的妒忌心很重，因为我们结婚没花多少钱，而小叔子结婚买的东西都比我们好，我妒忌。后来给小叔子盖的房子也比我们的好，我更妒忌。总怨公婆偏心，看他大儿子我丈夫老实好说话，二儿子脾气暴不好惹，再加上其他许多矛盾，我们的积怨越来越深，最后发展到不相往来的地步。修炼后，法轮大法渐渐开启了我尘封已久的本性，才知道一切都是因缘所定，才发现自己也有那么多的不足之处。原来总认为自己是一朵花，都是别人对不起我，也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替别人考虑问题。是大法化解了我心中那座怨恨的冰山，我不再计较，学会了宽容，从此脸上有了笑容，生活有了生机。我和丈夫同时开始修炼，公婆看到我的变化，也相继看了大法书。那一年是1999年春天，我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时光。我因坚持修炼遭到中共迫害后，2004年才回到家中，家里很困难，丈夫还在家种着那点地，小叔子却有了工作。一问才知道，是因为我们的地被占了，占地那个公司给所占地的人家每户只能安排一个人工作。我们村其他几家都是安排老大上班的，丈夫却让给了他弟弟。我的心里有点不平衡，觉得我家因邪党的迫害条件不好，应该照顾我们才对。转念一想，自己是修大法的，我所追求的是什么呢？怎么和常人争这些？也就坦然放下了。不久，占地的40000元到账，公婆想把钱分成四份，公婆、我们、小叔子、小姑子，怕我们不同意，就一大早来找我，希望我同意并带个头。我想，小姑子虽然出嫁，但是条件也不好，本来就他们兄妹三人，互相帮助相互照顾也是应该的，就很爽快地答应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家和平解决了这场占地财产分配的问题。农村重男轻女比较严重，因为占地钱的分配问题，很多家庭兄弟姐妹都打得跟仇人似的。看到我们的做法，在后来的占地分配上，村里的人争相效仿，这件事成为村中美谈。 后来我们被占地的35万，小姑子也和我们一样平分了。兄妹各自买了房，他们两家都买了稍大平米的楼房，每人又都从公婆那里借了10多万。我买了小平米楼房，没有占用公婆的钱，因为我不想欠债。亲友说我傻，不借白不借，我不想那样。我是修大法的，我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，欠债就得还，放下就是得到。我的小姑子也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，无论我走到哪儿，他就跟到哪儿。我租房的那段时间，他就租我的隔壁。我买了房，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我所在的小区卖房，一打听是我的隔壁，激动地给我打电话要买那个房。也是缘分，他又成了我的隔壁邻居。用他的话说，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，别想甩掉我。他的丈夫也很少叫我嫂子，而是叫大姐。我那脾气火爆的小叔子现在很尊重我，听我的话。一次家庭聚会上，公公说，今后这个家就听你哥哥嫂子的，尤其你嫂子。我半开玩笑似的说，注意哦，我可是大权在握。话说回来，我们这个家最要感恩的是大法。村里人也都感叹，我们那个曾经四分五裂的家能有今天，源自法轮大法。都知道大法好，护身符台历都抢着要。我出来打工的日子里，就想无论走到哪儿，都把大法的美好带到哪儿。我希望我结的都是善缘。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机器按钮打食用油。都知道我是学法轮功的，我就从一点一滴、一言一行做起。刚去那里时，那间小小工作室破烂不堪，我就每天细心打理，桌椅板凳各类机器擦得一尘不染，桌子上摆上大法真相台历，墙上也贴上大法真相的画，把个小屋打理得既干净又喜庆，公司员工都说好。可是我的业务不熟练，有时就把一种油打到另一个桶内，造成出油和打出的票数字不相符。经理是老板的侄子，他知道这种情况，几次想帮我抽出来，没抽成。到一个月开工资时，老板也许想给我长个记性吧，就扣除了那个油钱300多。本来那时我的工资才1000，那个月我才开了600多。同事们都为我鸣不平，心想这次非把我扣的不干了。可是我什么也没多想，觉得老板这么做也情有可原，毕竟数字不符，空口无凭，他没有亲眼所见，我内心无愧就行了。第二天，我挎着小包小盒盒照常上班。有一个同事曾对我说，看过心大的，没见过你这么心大的。一次我把手机放到桌子上就去办事，等回来时发现手机没了，就找经理调了监控，发现是被一个打油的看到屋里没人就偷偷拿走了。经理说他经常来，下次再来时你告诉我，非得整治他一下不可。我也知道这个人，可能是他不知道我们这有监控器才干出这事儿。没过多久他没敢来，就让他媳妇来打油。我一眼就认出了他的电瓶车。我想不能和他说，一个女人一着急骑个电瓶车也不安全呢。也不能和经理说，他们知道了说不定会弄出啥事儿来。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，给他打上油叫他走了。又过了几天，那个拿我手机的小伙子果然来了，经理就打算狠狠地扣他的钱，教训他一把，只等我发话。我想这件事由我自己处理最好，一来我不想怎么去制裁他，但我却也不能纵容他再去干坏事，二来他是公司的老客户，我不想因此造成损失。我决定利用以后他再来的机会，点到为止，只要达到他以后别再贪图小利就可以了。至于我的手机，自己再买一个好了。后来他来打油，我们唠嗑，就和他谈一些做人的道理，告诉他千万不可贪小便宜，贪小便宜吃大亏，也告诉他现在的商场都有监控。他又开始的不好意思，到后来特别尊重我。我觉得他再也不会去干那种不道德的事儿了。后来单位同事问我，找到那个偷我手机的人了吗？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们， 为了他个人名誉，只有经理和我知道。同事们看到我的为人都特别信任我，尤其经理，只要我说的话他就信。公司打油按钮上有点猫腻，原来在这儿按钮打油的职工都得听公司安排的去做，经理告诉我例外，想怎么打我自己去决定。我当然就按正常的打，也算为他们积点德吧。他也特别尊重法轮大法。有一次经理看完一本杂志就随手放在我的桌子上，一看我的大法书也在桌子上，就赶紧的把他的杂志拿起来扔到一边的沙发上说，我的书太龌龊，不能和你的书放在一起。听了他的话，我真的很欣慰，可以看出大法在他心中的神圣位置。还有一次我捡了一个小葫芦，他就把小葫芦上刻上了真善人好几个字，下面又刻了一个莲花座。这张照片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。一个生命真的得救了，就让他做个永远的见证吧。同事说，你这个人真好。兄弟姐妹说，小时候你最笨，现在你最好。亲戚说，你家钱挣得不多，可钱花不完似的，我们挣那么多钱却还不够用。同学说，你的变化最大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质。我知道是因为我走了最正最神圣的一条路，他们看到的只是表面，其实我的生命因得大法，将来更辉煌。穷尽人类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
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